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所有传非公开讲法的都是在乱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1日。所有传未经师父公开发表的讲法的都是在乱法。明慧编辑部2024年3月20日。
明慧编辑部通知，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明慧网2024年2月26日。各位同修，大家好。2024年的513征文从即日开始。今年的513是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节日对我们大法弟子的人生意味着什么？对世人意味着什么？相信经过了20-30年修炼的我们，认识已经远比得法之初深刻。相信得法10-20年的海内外同修，也在修炼的路上经历了从表面到深层的变化。相信得法再晚的同修，也不同程度地体会到了法的珍贵与殊胜。写出来与世人分享吧，与更多人一起见证这个人神同在的历史时刻，帮更多人找到他们的天赐鸿福。人生难得，生活在这样的时刻，不分年龄、种族、职业、国界，每个人都可以修善积德，提升个人内在品质，从而实现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征文以文字为主，但不限于文章。文章、故事、诗歌、音乐、绘画、摄影等作品，只要符合与同修与世人同庆513的主题，均可入围。欢迎所有大法弟子和学员积极参与。投稿要求：一、使用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二、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起见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即用大陆域名的电子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电子信箱，不要用站内信箱。三、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收稿截止日期2024年5月1日。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还可能被明慧期刊、明慧广播、明慧书籍选用，与更多有缘人分享，为人类增加福祉。明慧编辑部，2024年2月25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打电话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1号。2023年我有幸参与了打真相电话这个项目，下面和大家分享自己在平台讲真相的一些体会。第一部分，众生都是师父的亲人。打电话之前，我会提前发15分钟的正念，解体干扰众生接听电话，了解真相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让众生都能认真听真相。有一次，前两个人接听到电话就开始骂，骂得很难听。在打第三个电话时，这个人跟前两个众生的语气一模一样。我心里当时就有点害怕了，心想，完了，又要挨骂了。转念又一想，都是师父的亲人，被师父的亲人骂两句也无所谓，我就不害怕了。等他说完，我就开始讲真相，讲为什么要三退，大法弘传的真相，天安门自焚为案，并默念九字真言。对方欣然接受，后来退出了少先队，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有一次，有个人接到电话，开口就说，我现在就在派出所给你录音，举报你，我还有奖。我当时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很自然地回了一句，没关系，你录吧。接着他就开始审问我，把我个人信息全问了一个遍，我都一一如实回答。这时只听见电话那头传来一句话，你太善良了。这时我开始讲为什么要三退，大法弘传的真相，天安门自焚为案，讲默念九字真言保平安。这个人还是有些迟疑，说，我是体制内的人，不能退，退了就没人给我发工资了。我说，不是要你去组织那里退，是跟老天爷退，抹去曾经发过的那个毒誓，命不交给共产党，不要给共产党站台，不给他背黑锅。那么天灭中共的时候，你就不会受到牵连。他打消了顾虑，最后做了三退。我正准备挂电话，他说，你先别着急挂电话，我还想跟你说点私事儿。由于先前他盘问了我个人信息，也了解了一点我的情况。他说，我有一个女儿，只比你儿子小1岁，咱们能不能结个亲家？因为你这个人太善良了，你的儿子也不会差。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我的女儿绝对不会吃亏的。我对他说，您今天选择了正义、善良，上天就会保护您了，也会给您带来无限的福分。挂断电话，我想了整个过程。当他要录音举报时，我没有跟他争论，语气也是一如既往的平和，是慈悲解体了他背后的邪恶。邪恶解体了，这时他就会认真地听真相。一次接通电话后，我给对方讲真相。这人说他耳朵在当兵时受过伤，听不清，就挂断了电话。但是直觉告诉我他是一个有缘的人，于是在心里发出一念，师父，我想救下这个人，请师父加持。这时同修重新拨打他的电话，接通后当时就惊到我了，对方跟刚才完全是判若两人，声音清晰洪亮，他再也不说自己耳朵听不清了。听了真相后，他选择了三退。第二部分，排除干扰。一天早上起来练功，右眼里面长了一个东西，有点疼，而且红肿。当时想到的是看电脑的时间太久导致的，一天6小时都在用电脑，2天过去了，没有任何缓解，而且越来越严重，严重到眼睛睁不开了，只能闭着。我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用电脑也并没有看不好的东西，是在做正实大法的事呀，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法也看不了了，只能听法。到了第4天，我听同修易师恩的文章，其中一段是一个学员和师父一起登泰山。学员问，师父，您累吗？师父答，我是被众生的业力所累。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同时也发出了一念，我的业力所致，我一个人承受就好，不要师父替我承受。 如果是旧势力的干扰，我会毫不客气地清除。当我发出这一念后，当天下午我看见满屋的法轮在转，眼睛就好了。谢谢师父。在自身遇到磨难时，能不能100%信师信法，那是一个修炼人最基本的素质。信师信法不是一句口号，那是我们修炼的实践。师父为众生承受了所有的罪业，只为众生能得救。一个人得救，那就是一个巨大天体生命的得救。把三腿的事情向大陆同胞广泛传播，让众生能听到大法的福音，选择美好的未来。感恩师父给我们这个平台，与同修配合，救度更多的中国人，兑现自己的誓约和使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以上体会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相关警察讲真相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4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70多岁，做好三件事已是我生活中的常态，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场合都是我救人的地方。过程中什么样的人都能碰上，什么样的事儿都能遇见，有时看似是挺危险，但在师父的保护下都能平安无事。第一部分，在外地公安局拘留所讲真相。作为弟子修好自己，圆融师父所要的多救人，这是做弟子的本分，我谨记这一点。2017年春，我来到了省城帮女儿带孩子，环境生疏，还真有点不习惯，讲真相有点怵。我知道是怕心在起作用，正念排斥它，不让它起作用。开始一天退一个两个，但怕被绑架的影子时常在脑子里晃来晃去，求师父加持我发正念清除它，保持正念，坚持救人。时间长了，习惯了，怕心少了，讲起真相来得心应手，一个多月中，只要出去讲，就有多人得救。我居所附近，大街小巷、超市、公园、城中村，都有我的足迹。因需要，我回到了老家。2017年夏末，我有机会来到了大西南的 A 城，这里四季如春，旅游景点。我孩子在这工作，孩子有孝心，接我们老两口来这转转，孩子当时工作太忙，暂时没时间领我们转，我们就自己转。过程中不忘救人，因语言不通，主要是发资料。第五天上午，我自己出去救人，被不明真相的人拍照片举报，自己当时不知道。第六天下午，当地公安分局顺监控录像，在我的居所找到了我。他们以查户口为名，我开了门，并查看了我的身份证。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心中没底，应对说不上成熟。他们根据举报照片和身份证，确认就是我发的资料，并问我，你是不是有信仰？我说，我是修大法的。就这样，他们把我劫持到了公安分局。心里虽然没底，但我知道讲真相救他们，不配合邪恶签字，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我给他们讲，公民有信仰自由，修大法是合法的，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不要对大法犯罪，给自己留后路。我衷心希望你们在人类大淘汰中能平安留下来。一心为他，我觉得他们听进去了， 做的笔录上我也没签字。过程中我劝退了看守我的小警察。当天晚上9点半，负责案件的警官请示上级，以老伴身体需要照顾为由送我回住所。送我回去包括警官共3人，途中警官叫其他2人关闭所有电子设备，对我说：老先生，今天送你回去，再不想见到你，但是你跑不了，暗示我快离开这里。第二天办了临时身份证，我乘飞机回到了华北临海大城市 B 城，过后公安分局还给了身份证。这一次的经历我悟到，正念正行启发人的善念，众生就选择了善行，达到了救众生的效果。在个人修炼上达到了法在某一层次的标准要求，师父的保护就在其中，我信师信法程度提高了。来到 B 城女儿家休整了几天，走出去救人感觉没什么不习惯，很少犯怕心，到哪都一样，可以救人都能修炼。一晃一个月，在师父安排下，救人中接触到了当地同修，有了集体学法的环境，我们在一起学法，法理切磋，做资料，各自出去救人。我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方圆20里都有我救人的足迹。转眼到了12月份，有一天给一社区人员讲真相，被其举报，被劫持到派出所。他们讯问我叫什么名字，哪的人，现在住哪，我拒绝回答。为搞清我的身份，他们用手机给我拍照和我包里票据的信息，很快确认了我的身份和住址。做笔录的过程就是我讲真相的过程，叫我签字我没签，处理结果送拘留所拘留15天，4名警察负责送我，途中为他们做了3退。在拘留所里，我首先做到关心他人，公共卫生坐在前，吃在后，平易近人，得到了号子里人的认可。号子里的人更替如流水，我先后劝退了9个人。第二部分，正念讲真相，慈悲救警察。一天我一如既往到本市某公园讲真相救人，当日时间10点半左右，大部分资料已发完，还有几份。我正往前走，后边有人喊我，我回头一看，是3个小警察在喊我，我就明白了，是在向我求救呢，那当然得救。他们问我，大爷在干什么呢？我回答，随便走走。他们又说，有人说你发东西，说着拿起包就翻，一看是法轮功资料，说，国家不让发这个。我面带微笑慢着说，小伙子，大爷发的这个呀，你看当前疫情凶险，都是救人的宝，谁看谁受益，包括你们。他们说是公园警务处的，在执行公务，请大爷到我们那儿坐会儿去吧。我说可以呀。到了那儿，进一个房间让我坐下，留个小警察看着我。我调整好心态，既来之则安之。大法弟子到哪儿都得唱主角，不做配角。不管是什么人，我都是救度者。首先发正念，发出强大正念，全部解体另外空间所有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共产邪灵、黑手烂鬼。一刻钟后开始讲真相。看守我的警察小伙子质朴单纯，很善良。我对小伙子说，疫情是天灾，人类有大事儿，特大疫情还在后边，人要想活下来，要顺天意才能活下来，做3退保平安就是顺天意。因共产党与天斗与地斗就是逆天，入他组织的人是他的一部分，上天以大瘟疫形式正在淘汰共产党，为保命需要做3退，退出后天灭他就和个人没关系了。孩子呀，退出来吧。他听进去了，点头示意同意。 时间不到12点，来了两个新人，50岁左右，进屋后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包里的资料，问我：“这是你的？”我没做声，愣了会儿。其中高个子警察说：“老爷子跟我们走一趟吧。”我答：“行。”上了警车后，我就发正念，发出强大正念。来到一派出所，他们开始审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你哪儿的人？现在住哪里？”我不作声。他们又问了一遍，我还是不作声。他们继续说：“根据公安条例，你有义务配合警方对案件的调查。法轮功是某教，在中国是违法的。”编者注：“中共是最大的邪教。”我就开口说了一句：“我配合你们就是在害你们。”他们不解，问了一句：“这怎么讲？”既然你们叫我说，那咱们从根儿上谈起。你二位是这儿的领导，你们把我带到这儿来，这正事儿好像我有什么大麻烦似的。其实从我内心来说，我是大法修炼人，我跟着师父修炼20多年，从我生命久远来讲，这个事儿根本就不算个什么事儿。今天有缘能见到你们，我不想说别的，这是什么地方？是公安局的派出所。我把我的安危都放下，我就想告诉你们，真有大麻烦的是你们这些人，真正有事儿的是你们这些生命。法轮功里边讲，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生命，因参与迫害大法而造下无边大罪，这些生命的结局是最惨的。所以一旦参与，成千古恨，无可挽回。我这么说，他们觉得意外。这时我用凝重的目光盯着他们，千万三思呀，你们要吃那吃不起的亏呀。自古以来父债子还，你们哪一个没有妻儿老小？你们哪一个没有子孙后代？这种大罪，你们个人的生命是偿还不清的。你还不清，你儿子还，儿子还不清，你们的子孙后代代代还。他们是在替你们造下的大罪在还呢，那不是太惨了吗？如果你们相信法轮功里边说的是真的话，想想看，那咱们这个亏吃得起吗？我希望你们最好是相信，这样我才没白来。我实在是不愿意看到你们落入那种惨景，如果你们不相信，就当故事听，但是自己掂量好了再做呀。过程中他们触动很大，都听进去了。随后我说，有义务配合调查，我认为配合你们就是害你们。一，我没有犯罪；二，我没有这个义务配合调查，因为法轮功的存在完全是合法的。当然过程中对方有插话，不再赘述。在现行法律中，没有一条法律明文指证法轮功是违法的，但是却有一条法律条文表明法律无明文不为罪。我个人理解，法律无明文指证某行为违法，不能定罪于某行为违法。从法律角度讲，法轮功的存在完全是合法存在。相对而论，江泽民协同共产党1999年7月20日开始迫害法轮功，一出台就是违法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23年来，全国公检法司、政府机关及所有工作人员都被江泽民淫威所绑架，按照江鬼无视法律的要求干着违法的行径，直到今天都在违法的继续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案是有史以来最大冤案，而今天你二位也是按江泽民老套路办法轮功案，也是违法的。我配合你们是在配合你们进一步违法，等于是在害你们一样，所以不能配合你们，请二位理解。还有现行公安条例中，其中有两条，人民警察办案终身负责制，冤假错案倒查30年，为办案警察量身打造，以截断办案警察的退路。觉得现在没人查这个，世间瞬息万变，谁又能保证一年后不查呢？不得不防啊。至于法轮功资料及法轮功是某教的说法， 也做一个澄清。2013年3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废止法轮功出版物禁令，网上可以详查，所以法轮功资料是合法的。过程中他们没禁止我说话。法轮功是某教的说法，源于1999年10月25日。江泽民接见法国《费加罗》报纸记者时，信口雌黄，法轮功是某教。江泽民的话不是法律，没有法律效力。而公安部国务院办公厅所认定的14种邪教中，其中没有法轮功。对方当时没有有力的说辞反驳我的正当理由。过程中还讲了，中共搞大跃进吃食堂，三年人道灾难，饿死中国农民4000万。毛泽东为转移矛盾，64年搞四清，嫁祸于基层干部的卸磨杀驴，再到江泽民因迫害法轮功，在30多个国家被以犯有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告上了法庭。在20多年的迫害运动中，你们这些基层警察为了养家糊口，昧着良心不得不跟着干，别跟着瞎跑害了自己。由于环境关系，他们不敢表示什么，各自都听进去了。他们想确认我的身份，我不配合，他们没办法。他们用手机拍照，一会儿就查到了我的身份证图片及以前类似处罚记录，身份住址竟显在电脑中。我是这样考虑的，邪恶知道真实身份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点也不能配合邪恶，配合他就是承认他，他就会把我们送进监狱，达到迫害我们的目的，到监狱再反迫害，等于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之后再不承认旧势力是走弯路。最后他们还是弄了一个交差的笔录，要我看我不看，要我签字我不签字。他们没为难我，不签就不签吧，我明白这东西跟我一点关系没有。这一大段过程讲真相，他们内心触动很大，有所礼物，有所收获，他们在认认真真走过场。共产党官场就这样，他糊弄你，你糊弄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又把我带到公安分局走过场，那里的所有过场我都是以我要配合你就是在害你为由走了过场，救了两个人。在大法弟子的正念作用下，没有人为难我，那儿的环境空间整个被抑制住了，竟出现了这样奇妙的场景。当时厅内有6个人，各说各的话，我给两个并排坐着打电脑的警察小伙子讲真相，问其中一人，小伙子您好，大难当前至道三退保平安吗？小伙子问，何为三退？我说就是退出党团队组织。是党员吗？对方说不是，只有两退。另一名警察小伙子说，那我也只有两退了。我说那你俩用个化名都退了保平安吧。两个同时说行。我当即赠了化名。那儿的过场走完了，驱车回原派出所。在路上他们不止一次地夸我身体好，思路清晰得很。我说练法轮功练的都是师父给的，我的身体就是一个窗口，可以看到法轮功的很多东西。他们若有所思，回到派出所继续走过场，最后做了一个程序上的处罚，拘留15天，以年龄过70周岁为由不送拘留所执行。他们说年岁大了照顾你，枪口抬高1厘米。我双手合十，祝愿你们平安度过劫难。就这样在师父的安排下，他们驱车把我送回了家。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这次的经历，按照师父的要求放下自我，正念正行，堂堂正正讲真相。四名警察做了三退，两位警官选择了善念善行，真为这些生命得救而高兴祝福。讲述经历，文字表达与实际现场是有些区别的。 比如过程中好像都是我在说，其实不然，都有警察的插曲，每个插曲都需要正面去对待，起着一定作用，因篇幅不再赘述。每个大法弟子只要正念正行，都有这样的能力。在此抛砖引玉，旨在整体提高，使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小事中实修，环境是自己的心促成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2日。最近同修普遍反映上网很卡，自由门打开后信号间断出现，没有信号的空白时间很长，网页很长时间才能打开。但是这个星期去学法小组学法时，一位大姨同修说，他这两天信号很好，上网速度极快。我开始还有点不相信，大家都反映上网难，上个星期学法的时候他还说他上网上不去，信号断断续续，这个星期就速度极快了。学完法我到他家亲眼看一看，果然一进门看见他的电脑上自由门正运行着，信号非常稳定均匀，点开几个链接速度非常快，下载东西速度也很快。想起今天上午我在家里下载周刊那个费劲呢，他现在的状态真的太神奇了。我问他这个星期是不是心性提高了很多，他说是，出去救人不费力，一天退好多人，似乎众生都在等着他。有的是人在他讲真相的时候还哭了，不停地感谢他。他自己也总是乐呵呵的祥和状态，眼里看谁都顺眼，都好，看世人都那么亲切。以前他讲真相中总觉得这个人也不好，那个人也不行，现在却真正发自内心觉得众生都那么好。以前是自己心里装着不好，才看不上这个，看不惯那个。由同修的状态我悟到，我们的环境真的是我们大法弟子自己的心促成的。心在法上，按照师父说的做，达到大法对我们的标准要求，就能破除旧势力的封锁，就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晚上回家做资料时，我的打印机一直在夹纸，走走停停。我心里不时冒出一些向外看的念头，这机子拿来时就不是新的，是不是到了一定年限了就会出现故障？明天让技术同修来看看，修理修理。但是想起今天那个同修大姨的神奇事情，我觉得打印机是我救人的利器，遇到这个状态，是不是我得提高心性了？不能用常人的观念对待我所遇到的麻烦，这不正是我对照法实修的机会吗？我暂且先将打印机的事放下，学学法。第二天早上再开机时，打印机又出现黄灯闪，还是不工作的状态。我心里又一阵纠结。当我准备拿起电话联系技术同修时，心里还是有些不甘。既然昨天已经悟到自己的环境与自己的心性有关，为什么那么着急地去用人的办法解决问题呢？ 我放下了电话。站在打印机面前，我仔细地看了一下界面上的错误提示。今天的提示和昨天的提示不一样，昨天是假纸，今天提示的是打印机没有墨或墨盒错误。我赶紧取下墨盒，一看黑色墨盒里面真的一点墨也没有了。如果昨天我点好了份数，像往常一样让打印机自己在那里打印，我去干别的事情，那很可能打出来的就是一堆缺墨的废纸。哦，我明白了，昨天打印机的假纸是用这种方式在提示主人，避免浪费纸张，才不工作了。我赶紧给加上墨，再开机重启，一切恢复正常。通过以上的这两件事情，我悟到，我们修炼人一定要站在法上认识我们目前遇到的各种麻烦和各种干扰，在法中实修自己，不要错过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小事，那都是我们从人走向神，转变观念，证实大法的契机。个人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在这次节目中，为大家分享一篇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然后是学法背法时间。请听北方学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走正修炼路，修去人的执着》，作者海外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北方学校7年级的学生，今年14岁。今天我想通过分享修炼过程中的几件事，说说自己在过关中如何修去人的执着的。得法之初，我是在2020年通过邻居而接触到法轮功的，然而我真正得法是在2023年10月。我的父母都是在2023年6月开始修炼的，我妈妈让我和我妹妹也练法轮功，但我们并没有真正修炼，我只是因为我妈妈逼我才这样做的。我学习了转法轮并练了功，但在学校里我仍然表现得像一个充满人心执着的常人。有时我会对我妈妈撒谎说我已经学法练功了，但实际上我在用我的电子设备与朋友聊天、看视频和听现代音乐。我听的音乐内容非常不适合我的年龄，而且低级粗俗。当一首新的现代歌曲流行起来，我在听的时候，我会在想，为什么他们会制作这些低俗的、赞美恶魔的、 或带有脏话的歌曲呢？然而，由于互联网的影响，身边的朋友或同学都在唱并谈论这些歌曲，我发现自己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我知道我妈妈绝对不会让我听这样的歌曲，所以我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父母说我要做功课，但实际上我在听现代音乐，和朋友聊天。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星期，我越陷越深，和父母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也越来越不正。结果，我发现我没有做到宇宙的特性之一，真。这导致我妈妈对我产生了不信任。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我反对她修炼，因为她对我们的要求更加严格了。那时候我太幼稚了，不理解她。开始有正念，骂人、欺负人和说人坏话是我每天的一部分。我没了正念，我没有对别人做出什么很好的事情。当我遇到不好的事情时，我开始责怪别人，而不是向内找。我不会忍耐，很少用善，宇宙的另一特性，来处理每天发生的许多事情。而且一些情况真的影响了我与父母的关系。很快，我发现自己的脾气变得更坏。我知道我在做错事，但我不知道如何停下来。当我做了一件错事时，即使这是不正的，我会觉得很好，而且有一种满足感。这让我感到非常困惑。我知道我所有的选择和行动都是错的，因为如果我是个好孩子，总是试图做对的事情，为什么我会担心父母对我大喊大叫呢？我想我可能是走上了魔道了。有一天晚上，我想起了师父，求师父帮助我，至少在年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几天后，当我读到《转法轮》第六讲关于练功招魔的时候，师父说，但是我们确实看到有魔在干扰，不让你练功，这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不是无缘无故的，无缘无故的也不允许他这样。读到这里，我意识到是魔的干扰，阻止我的心智正直。我必须改变自己，才能拥有正确的心态。读了这些法，明白了一些法理，我开始对学校和周围的人更加友善和理解，并向以前我取笑过的人道歉，因为我悟到这都是我的业力造成的，也许就是业力轮报。意外的机会。我记得有一天下午，当我放学回家时，我妈妈告诉我，我将去纽约的北方学校。起初，我很兴奋，但后来，当我开始考虑时，我知道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而我还没准备好。我妈妈不听我的抱怨，所以我最终还是来了。自从我住在宿舍以来，我很快就交了朋友。然而，我仍然满脑子都是不正确的想法。我仍然经常说别人的闲话和骂人。我的忍耐力很差，我会对我不喜欢的人表现出偏见。每当有人做了我认为奇怪的事情，我就会背后和朋友们说他们的坏话。我住在宿舍的这段时间的行为是不能被接受的，我不正确的选择和行为已经变成习惯了。宿舍老师跟我谈过这件事，我知道他们关心我，并希望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修炼人，但我仍然不太在乎。因此， 我在性格上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善。我对我的宿舍老师很无礼，并且不遵守宿舍的大部分规定。我很少考虑到别人，我也违反了很多宿舍的规定。我的这些错误做法，加上我背后说别人坏话，产生很多我将要面对的业力。因此，当学年的第二个月过去时，在我的修炼之旅中，我遭遇了一个很大的关。我认为它永远改变了我的思想和生活。我的朋友开始取笑我，并且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我友好。但我没有向内找，并没有思考为什么我的朋友们对我这样的原因。我再次向外看，指责他们自私和刻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在我看来，当一个冲突突然发生时，它是为了看看一个人是不是会重视这种情况。对我来说，这次考验是由我的业力引起的，是为了去掉我的执着的。很快，我很多朋友开始忽视我了。修心。当我来到北方学校时，我还没有完全得法，也没有真正用心修炼。但当这个考验发生时，我知道我必须改变，因为我记得我父亲告诉我，要想改变别人，你首先要改变自己。我开始反悔，我不能控制我的脾气和保持我的正念。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仍然在说坏话，但我开始逐渐可以停下来，少说坏话了。如果不是每天学法和发正念，还有宿舍的老师帮助，我是做不到的。我意识到我不应该对他们生气，不应该把它放在心上，因为这不是修炼人应该表现的样子。相反，我需要感谢他们，并向内找，因为这个磨难是为了帮助我消去业力，提高我的心性的。我开始做出更好的选择，少做一些错事，并更经常参加集体学法。我向我的宿舍老师道歉，并与他分享了很多修炼的经历和我的想法。他在我过关当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提醒我要保持正念并去掉我的执着。当其他心性的冲突发生时，我开始能比过去更好地处理他们。然而，当冲突发生时，我起先还有一个坏想法，比如，为什么这个人对我这样做？或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做？我很快意识到，这是为了提高我的心性，帮助我去掉执着的。我应该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淡。意识到并修去很强的妒忌心。报考飞天艺术学院神韵，是北方学院学生中一个众所周知的话题。大家知道要申请飞天学院必须符合标准，对我来说，我还不够高，而我的一些朋友比我高，这让我对自己感到很沮丧。然后，我意识到这是妒忌心，一个我必须去掉的强烈执着。这种执着也存在于舞蹈课上，比如当我被安排在一个舞蹈的不好的位置时，我有些失望，并且对老师和获得较好位置的学生感到生气。 我问我自己这样想像不像一个真修者，我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考验，看看我是否将这个小的冲突放在心上。我让自己冷静下来，但是当一个同学大声纠正另一个同学时，我又开始发脾气了。我当时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我意识到我为什么对此感到生气呢？这只是来自我的业力。这意味着它将能够转化为白色物质，德，这是提高我的心性的机会。因此，我真的应该由衷地感谢同学，并对这个冲突保持冷静的态度。因为没有这些磨难，我怎么能在修炼中提高自己呢？当任何冲突发生时，我继续提醒自己这一点。对我来说，我还有很多方面要努力，我还有各种执着要去，还有很长的修炼路要走。我意识到，当我处于人生的最低点时，我只需要总是将目光放在法上，并向内找，然后其他一切都会随之而来。我担心我的未来，我想知道我是否真的相信师父为我安排的一切。这些担心不也是一种执着吗？我领悟到每个人在修炼和生活中都有自己的路，生活中会有后悔，也会有成就，但是只要你始终在修炼心性，一切都会好的。结语：经历这些考验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变了，也提高了很多。到目前为止，得到帮助一直是我修炼之旅中的重要部分。我相信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没有朋友和宿舍老师的帮助，我就不会走到现在。我知道我还有很多要做，还需要去掉很多执着和欲望。我努力每天学法练功，更加精进，并为自己设定了更高的目标。如果在这次交流中有什么写错或说错或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友善地提醒我。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学法学到了红吟二的第31首诗，诗的题目是精进正悟。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精进正悟，学法不怠，便在其中，坚信不动，果正连成。今天我们学习红吟二中的第32首诗，诗的题目是法正乾坤。法正乾坤，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法正乾坤，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最后，我们再把这首诗学习一遍。法正乾坤，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感谢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